亲爱的天父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来到。主啊，在众人的瞩目当中，你向他们，也向我们显明你是那要来的弥赛亚，我主。主啊，我们求你预备我们的心，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并没有预备好，让你来成为我们的王。主啊。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求你拆除我们心中的篱笆，赶出我们里面的偶像，让基督真的成为我们的王。在以下的时间里，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最近呢，我们也一直在灵修列王记，不是列王记，撒母耳记上哈。撒母耳记上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呢，就关于以色列的立王啊，他们从士师时代进入列王时代，以色列面对立国立君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面对一个蛮大的挑战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一心想立王，并不是说他们要求有一个王是错的，而是他们希望有一个与外邦人一样的王，意思是说有一个王就可以代替那看不见的耶和华。有这样一个王率领我们、保护我们，就足以使我们成为一个安全的、可靠的、完整的民族和国家。所以在这件事上呢，他们实际上是违背主的，也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撒母耳呢，曾经指出他们的问题。但是时隔几千年啊，几百年之后，包括经历了以色列国的兴衰、他们的灭亡，一直到耶稣时代。耶稣的降临，那在这个期间经历了很多代，对吧？也经历了很多的事。那上帝的百姓是否真的意识到他们在求立王这件事的偏差和错误呢？他们是否真的认识到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个王要来是指着什么呢？从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末了，一直到最后，差不多到最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以大卫的子孙为代表的这样一个主题和核心展开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正是基督他大卫子孙的身份，而带来了最大的和最激烈的冲突，甚至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因为这个名号。他被定罪，是说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实际上钉个名号，说犹太人的王，这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很明显，耶稣的到来，大卫的子孙这样一个名号，在他的身上是名副其实的，是上帝借先知的预言应验和在他身上成就的一个事实，对吧？但是当这样一个预言，上帝所说的话。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来到成就的时候，以色列人却绝对的、完全彻底的拒绝了他。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给人的应许，往往带来的时候，往往人的回应是什么呢？是对上帝应许的一个错误的回应。这种错误的回应，是因为人的罪已经将上帝的应许错误的去理解了。他们把上帝的应许会完全放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去理解，所以大卫的子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他来救我脱离我的苦难，他来救我脱离我的困境，他来让我的日子更加的幸福，更加的舒服，或者更加的理想。这是他们心目当中的弥赛亚，他们所追求的大卫的子孙。但同时呢，大卫的子孙标志着他就是以色列神百姓的王，是真真实实的耶和华作者为王。但是耶和华作者为王设计的一个核心就是权柄的问题，就是你必须面对他是绝对的掌权者，他是绝对的王，你是打算怎么样来对待这位王？所以当去面对这样一个王的。主权的核心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人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就会彻底的被暴露出来。 如果不面对主权纷争的问题啊，大家还觉得说我们都可以各行其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像外表是和平的。但是真正面向的核，面对核心主权问题的时候，那这样一个争端，这样一个分歧呢，就不可能掩盖起来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基督初始传道的整个过程当中，耶稣都是比较低调的，对吧？无论是他宣讲，或者他行神迹，很多时候呢，他是避免门徒们或者众人大肆的去宣讲，或者告诉别人，这就是基督。为什么呢？在那个阶段，他的工作不是避免人对他的误会。另外一个，上帝的时间没有到。但是到1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耶稣最后一次入耶路撒冷，也是耶稣第一次，也是最最公开的方式，高调的向所有的犹太人、以色列神的百姓来宣布、宣告自己弥赛亚的身份。其实这件事情对以色列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好消息，对吧？以色列人他们所盼望等候的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日子。耶和华为他们应许那个王来到的日子，是一个他们值得欢呼雀跃的日子。但是这个日子对于很多犹太人来说的话，他们是无意识的，或者说是有意识的，是反抗的，而不是真正去领会和明白这要来的王的。所以我们看到经文11章，当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其实还远的时候，还有一些距离的时候呢，当耶稣吩咐门徒们去安排人到对面村子里，包括牵驴驹来这整个过程的时候，门徒们是没有意识的，他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吩咐他们去牵驴来。啊，耶稣在过去带领门徒们出入耶路撒冷的次数也不下3、5次，更多可能是吧，经常带领他们出入，但是似乎没有看到耶稣啊出入到哪里需要预备一个坐骑，预备一个牲口来供他乘用的，没有，对吧？之前都是徒步和以色和门徒们出入在各个城各个场合当中了。但这次呢，耶稣是让门徒们做了这样一个预备的，但整个这样预备的过程呢，门徒们也是无意识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去做，只是照着耶稣的话去做的时候呢，就把驴驹牵来了，然后扶耶稣坐上，并且呢，当耶稣进城的时候呢，的确招来了一群百姓欢呼雀跃的呼喊和撒那。哇，这件事情呢，的确是很轰动的。其他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呢，甚至整个耶路撒冷城全城都轰动了，有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在彼此询问说，哎，今天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祭呢，他们都会在节前至少一个礼拜提前到耶路撒冷，要过什么呢？要过除酵节，对吧？除酵节是一个礼拜的时间，要过除酵节，很多人聚集的，包括有从海外回来的犹太人，很多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你就看到整个场面呢是非常轰动的。这是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几乎达到的他一个事工的一个顶点一样，甚至让法利赛人都会觉得说他们好像彻底的失败了。过去所有阻挡人来靠近耶稣、听耶稣讲道、受耶稣影响的所有的策略和办法，他们都认为徒劳无益，失败了。因为你看，没有用，所有的人都去跟随他，都去听他去。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不是，不见得是这样。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呢，门徒们起先是不明白的，他们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让他们牵驴驹，和耶稣为什么骑驴进京。还有呢，众人当时对耶稣的回应也是无意识的，因为他们的确这么做了，但是这么做究竟是出于什么呢？很难说，有很多的动机掺杂在其中。所以在这当中的人， 基本上就是说，大多数人来说的话，是一种从众的心，就是一种很热闹的气氛。受这种气氛的感染，大多数人就这样跟随着回应。但事实上，他们第一根本不认识耶稣是谁，也没有从心里面预备来接受基督为王。所以我们也会看到，马可福音除了马可福音之外，无论是马太福音或者约翰福音，都把耶稣进京这件事情将一个圣经连起来看。哪一段圣经呢？就是旧约的撒迦利亚书9章9节。那节圣经呢是，我给大家读一遍啊。撒迦利亚书9章第9节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节圣经呢是在旧约呢，撒迦利亚先知呢，在他的书中当中预言到，将来有一位王要走进耶路撒冷。这位王要亲自进入耶路撒冷来作为以色列的拯救。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呢，整个这样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呢，耶稣是有意识的照着先知的预言来预备自己进入耶路撒冷的过程。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是上帝的计划，是他亲口所说的，也是他亲自所要成就的。他要向他的子民宣告，他就是他们等候的那位王。所以从11章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耶稣以王的姿态，绝对的以王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是真实的。这是在马可福音当中我们很少看到的，因为在马可福音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常常是服侍型的，像仆人一样，是不断的去好像医治人，去帮助人，去拯救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11章，耶稣就是以王的姿态和身份走进耶路撒冷。但与此相冲突的是，这个绝对的王者，又是以一个极其平凡的就是卑微的一种姿态来走进耶路撒冷的，甚至他没有用另外像世界上王一样一种为自己作为王的一种造势，就是呼召大批的随从者来建立一个王的威势，让众人呢对他一种惧怕那种敬畏，而是以骑着驴驹这样一个方式呢走进耶路撒冷。说历代以来呢，无论哪个国家或者军队，当他们以得胜的姿态进城的时候呢，那城门要打开，两旁的众民百姓呢都会列队和欢迎，对吧？得胜者会骑在那个战马之上，以威武之势呢向众人展示他的威严成就，让众人呢看到他的确是值得他们去仰望和信靠的。但基督呢？却是坐着一个驴驹，驴驹呢是普通人所乘用的小小的一个，在过去的一个代步的工具，这样走进就是进入耶路撒冷。但是圣经预言的那位王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进入他们中间。那我们来看这两方面的一个张力。第一呢，耶稣的王权呢，首先呢有几个点，我们可以列举一个来看他的一个绝对的王权。第一点呢，就是当耶稣让门徒们去取驴驹的时候，耶稣说：“如果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要取驴驹，因为你要知道，耶稣是坐着驴驹进京。圣经特别表明说，这个驴呢是一个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啊。这件事情呢是很有意思的啊。我们如果有一点就是过去的生活的常识，你就知道哈。”这个无论是就是马也好，牛也好，驴驹也好，他们作为牲畜被主人使用了，实际上他们从小呢，他会有一个训练的过程。
在没有接受训练的时候呢，他很难去，就是说进入这样一个，让他去负责这个恶或者承担的这个责任。所以这个驴真的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就意味着可能刚长成，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说当主人质疑说呢，你们为什么要牵这个驴驹呢？这个事情，这个就他从来没有负过过，没有被人骑过，这是不太合适的。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也是不可视的。但是耶稣说呢，告诉他们说，主要用他，这是一个有权柄的话，就一句话，主要用他，那人呢就任他们把驴驹牵走。所以在这件事上，主耶稣基督他的确是显明了他的一个绝对的王权，他有绝对的主权在一切的事上，包括驴驹。还有驴驹的主人，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的，我们看到的是，不管是门徒是驴驹的主，都显出了一种绝对的顺服，这是一个点我们是要看的。另外呢，耶稣在无花果树咒诅无花果树这件事，也显明了他绝对的王权。当他找果子吃没有找到的时候，耶稣说：“从今以后，你永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结果这个树呢？就完全的枯干了。这件事上，我们也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他绝对的那一个主权，一个权柄。第三件事就是耶稣洁净圣殿。耶稣明明的说，不要把我父的殿当做做买卖的地方。这都显明了他就是那位绝对的王者，他带着君王的绝对的权柄。来走进圣城，走进他的百姓中间，但同时呢，他又是卑微的，因为他没有用刀剑的力量威胁任何的人，没有用刀剑的威势来铲除一些反对的人，来建立一个人人必须得向他投降、向他降服的那种外在借着死亡带来的辖制。但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呢，其实有几个点，我觉得呢需要和大家，我们需要去思想的。这里说呢，你的王来到，它有几个呢？几个描述。第一呢，它是公义的；第二，它是来实行拯救；第三，它是谦谦和和的。这三点呢，的确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第一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如果把焦点放在耶稣骑着驴驹这件事上，这样一个形象带给我们，就是耶稣是很谦和的，很温柔的，对吧？啊，没有任何架子，没有任何让人觉得威严可怕的那种威势。但事实不是如此。首先，他是公义的。那要明白这一点的话，要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要把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呢，其实有三件事啊，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哪三件事呢？第一件事呢，是路加福音所记载，马可福音没有记载。记载什么呢？就是当耶稣进耶路撒冷，快到耶路撒冷城，看见城的时候，就为城哀哭。那你说？耶路撒冷啊，巴不得你现在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些事情是隐藏的，使你的眼睛现在看不出来，因为时候将到，必有人要围困你，要除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因为你不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这是第一件事，耶稣为耶路撒冷城哀哭。那基本上呢，耶稣的哀哭也代表着耶稣对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审判，就是预言了耶路撒冷将来将要遭到毁灭。第二件事，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我们可能也会奇怪，耶稣为什么要咒诅一棵没有结果子的树呢？只是因为他饿了，没有在这棵树上找到果子，就咒诅这棵树吗？这好像有点。有点像小孩子气一样，觉得 就跟一棵树过不去一样，这棵树好像没有提供它需要的食物，就这样咒诅它。当然，很多解经家都会将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这样一个行动，其实是有代表性的，基本上都认为呢，这是指向了耶稣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就是，圣经当中很多次呢是将无花果树来指代上帝的百姓。这棵果树的特点是，有叶子，叶子也很多，只是呢没有果子。最后，耶稣，咒诅这棵树，以至于呢第二天呢这棵树是连根都枯萎了。这是第二件事，三件事。耶稣走进圣城，耶稣走进圣城呢，将城里将不是圣城，是圣殿，将圣殿里面所有做买卖的、兑换银钱的这些人全部赶出圣殿。所以你将这样一个形象和耶稣作为王者走进耶路撒冷去对应起来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上说他是公义的王。这就一点不奇怪了，这就更加显明了耶稣作为王进到以色列人中间。你知道众人为什么很难真正的去理解耶稣作王的意义吗？因为他们根本很难去面对其实自己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们以为他们的问题是出在他们的国家被罗马人，被外族侵占了，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权。他们认为，只要把外族赶出去，外部的威胁势力赶出去，我们就获得自主和自由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问题其实恰恰出在他们自己的里面。这一周呢，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呢，在欧洲参加一场这个，外国领导人的就是防长会议的时候呢，发表了一篇演说。这篇演说呢，本来呢，众人有很多的期待，因为大家都会把焦点放在俄乌的战场上，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热点焦点问题。他们希望美国做出他们的一个表达，但是没想到呢，副总统万斯呢，提出了对欧洲很大的批评，很多的批评，其中有一段呢是值得，是这样的，就是万斯总统会曾经就是提到说呢，你们以为你们的威胁是来自于中国或者是俄罗斯，事实上你们真正的威胁是来自于你们自己本身，你们自己内部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你们失去了传统的价值观。你们已经离弃了你们所持守的政党，所以你们自己的内部就是你们自己最大的威胁。所以我想到，很多的时候，神的百姓对于基督的一个盼望，所以会失去焦点，所以会错误，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们盼望一位拯救者来的。的确，第二个我们看到他的身份或者说他的特点，就是来施行拯救的。但是这样一个拯救指向的是什么？这个拯救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公义的王，他要解决的是神的百姓自己的罪和不公义的事。如果神百姓自己的罪没有得到解决，或者说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里面就是抵挡上帝的，是拒绝耶和华为王的，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为他们认为拯救是别人需要的，而不是我需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问题已经出在他们自己里面。他们已经到了一个最危险的关头。当时的耶路撒冷从外表来看，实际上还是在一个相对好的状态当中，因为罗马人的政策呢是比较宽大的，他们对于所占领之地的居民的宗教信仰是保持着相对的，就是开放的，是比较开放的。 给犹太人以足够的一个宗教上的自由的，所以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重新把自己的圣殿修饰，也包括说呢，这个时候呢，罗马的皇帝也允许他们中间有一个，就是扶持一个傀儡，有一个地方王，就是希律，他为了迎合犹太人呢，也曾经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就是帮助犹太人呢恢复圣殿的荣耀，就是加固修复，使耶路撒冷的圣殿呢显得是金碧辉煌的。以后我们会看到，在往后的到十几章了，13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门徒们都为着圣殿的那个辉煌的圣殿呢，感到是非常自豪的。他们觉得那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圣殿，而且呢，因着在罗马整个那个统一，那样一个军事的统一，道路的通达呢，使四散在各个国家的犹太人呢，他们都有机会或者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可以回到圣殿当中，甚至也因着这样一个大这样一个这个政治格局呢，犹太人所到之处呢，建立他们的会堂，也把他们的信仰介绍、见证、建立，就是介绍到呢不同的民族当中，以至于呢有在外地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也有些呢说希腊话或者说外邦人呢，他们愿意加入犹太教的，仿佛上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呢是比以前更有活力的。他们的宗教看上去是兴旺的，但是事实是如何？事实是，他们内在的罪和对上帝的抵挡，在没有解决情况下，正在酝酿着更大的，或者说即将要发生的对上帝彻底的一个背叛。这样一个彻底的反叛达到一个顶峰，就是他们就要将这位亲自来到他们中间，要拯救他们的王，要拒绝他，并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也将因此要受到上帝的审判与刑罚，他们将被彻底的被拆毁，分散到世界各地。所以，公义并不是说只指向外邦人，首先，公义是指向他的百姓。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上帝要在他的百姓当中作王，他的公义一定会得到彰显，而他的公义彰显的时候，就必然会暴露和显出他百姓当中的不公和不义，人心中的隐秘、自私、仇恨、邪恶，这些必然会暴露出来。而最集中的暴露呢，一定会彰显在耶稣基督他儿子自己身上。因为人所有的仇恨、嫉妒都集中在哪？都集中在耶稣身上。那我们就知道，原来人所有的妒忌、不满和仇恨都是针对谁的？有时候我们以为说人的仇恨就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家人，或者说所谓的仇人，最多是仇人，对吧？事实上，你在耶稣这件事上，你就看到人所有的仇恨都是针对上帝。都是对上帝的不满，都是对上帝的仇恨。所以，耶稣宣告了耶路撒冷即将面对的审判，是他们抵挡神、悖逆神的后果。当这棵无花果树外表看起来是枝叶繁茂，但事实上，它应该结果子。因为无花果树呢，有叶就会有果。在这个时候，不管这节圣经怎么样去理解，为什么耶稣会在这个无花果上找果子找不着呢？圣经上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从哪个角度来理解？其实都向我们表明说呢，无花果树它应该结果。结果是他的一个最自然的一个反应，应该是结果。可是这棵树是只有叶子， 而没有果实，就象征了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他们是外表什么都具备，祭司、礼仪、节期，什么都不缺少，但是他们没有属灵生命的实质，他们不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如果他们不认识耶稣，也不接受耶稣的话，这就表示说，他们所有所守的节期、所献的祭、所有的宗教的礼仪与活动都是白忙活，都是虚假的，都是宗教的形式，因为他们的内心没有归向神，他们把他们的宗教活动当做了他们良心的安慰剂，只不过是忙活在其中。好像是神的百姓，事实上他们不是神的百姓，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真实的生命果实展现出来。就是上午，华盛弟兄在分享当中，他在分享到保罗的心只关心一件事，就是上帝的国度、福音不断的怎么样向哪里去拓展，他只是。不断的为着上帝的国度而活着，那同样为神儿女的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心却不能够展现出这样一个与上帝真实的那样一个自然的关系和流露，去彰显出生命和福音的那种关系呢？这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而且这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耶稣在这里直接咒诅无花果树，好像没有给这个无花果树任何一个机会一样。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和耶稣在路加福音前一段时间曾经讲，其实不是的。耶稣在路加福音大概是13章那里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在他的葡萄园里面栽了一棵无花果树，可是过了3年之后，他去看这个无花果树。可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果子，他就吩咐园户说：“来，把这个无花果树给砍了，因为看了这3年来我栽培这个无花果却没有收到果子，还不如把它砍了。”那园户说呢：“主人，你别先不要动怒，再给他一点机会，我再松松土，施施肥，看他结果的不结。如果再不结果子，再把它砍了，再给他砍掉吧。”耶稣在他3年之久的传道当中，他走遍犹太全地，他步入到各等的人群当中，他也差遣门徒们到处去传道。他透过讲道，他透过所行的神迹，将自己明明的彰显启示在他们面前。可是他们仍旧不悔改。这是约翰福音第12章。耶稣或者说约翰所做的一个结论，就是他在他们中间行了许多的神迹，明明的将自己显明给他们，他们还是不信。所以，当耶稣咒诅他们，咒诅无花果树的时候，也是代表着上帝的审判即将要临到这悖逆和不信的百姓。所以，这跟约翰初期传道的时候所说的是一样的，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都要被砍下来，丢在火里烧了。这就是不信和没有真正悔改的一个结局。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其实有一个细节啊，马可福音呢，就的确，我觉得就是。作为使徒来说，他们关注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在哪里呢？就是11章的11节。耶稣在众人的欢呼声当中走进耶路撒冷之后，首先去的呢是圣殿。当他进入圣殿，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就去了圣殿，周围观看各样物件。天色一黑，耶稣就出城去了。哎，这个细节呢，是我在读的时候呢。这一个印象呢，非常的深刻。耶稣进了圣殿，这是他的这个城，这个殿是他的居所，是他的家，对吧？耶稣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说：“岂不知我应当住在我父的家里，从创世之初 耶稣基督是神的道，神曾借着他创造天地，天与地就是圣殿的一个彰显。这样一个宇宙空间被创造出来，就是他要在其中与他的百姓同住的一个地方。那么当这样一个圣殿缩小到以色列人当中这样一个敬拜的殿的时候，就是他所关注的一个中心。说耶稣进入圣殿之后呢，那天呢就观看各种物件。说你要仔细，你可以去进入这样一个场景去思想耶稣这样的一个举动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耶稣的心。然后再将这样一个细节放在第二天，耶稣回到耶路撒冷进入圣殿的时候，就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割自日之人的凳子的时候，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呢，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为贼窝了。”他关注圣殿，因为圣殿是他与他的百姓同住的地方，圣殿就是神与人相通的地方。所以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圣殿的地方是哪里呢？第一次提到圣殿的地方是雅各在伯特利的时候。雅各怎么说？他看见了天梯，对吧？那里是一个神与人交汇的地方，那里一个是神与人交通的地点。所以大雅各醒的时候说呢，这个地方不是别的，这个地方乃是天的门，是神的殿。这里的意义就是耶稣所说的万国祷告的殿，是透过圣殿，是把人引向上帝，是透过圣殿，神与人可以交通的地方。但是耶稣看到这样一个殿，实际上已经被别的东西代替了，什么呢？已经被各种的贸易、生意、利益，就是有人已经把圣殿做成生意了，变成了一个市场了，成了一个极大的利益蛋糕了。这是不可接受的事，这是不应该有的事。如果有人把圣殿变成了一个买卖场所的话，它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把圣殿的意义给废除了。当圣殿的意义、它神圣的意义、真理的意义被废除之后，它所留下的那些利益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罪恶的证据，就变成了邪恶。说本来在一个最圣洁的、最荣耀的地方，却成了最污秽和最不洁净的地方。所以，耶稣的愤怒正是彰显了他圣洁和公义的一面。这里是应该彰显他的恩典、怜悯给罪人，使他们施恩朝见神的地方。但是，这里却聚集了更多的罪恶。所以，让我想到，其实人的心是何等的复杂。人的心真的是何等的诡诈，人很容易把敬拜变成交易，人很容易把神圣的事情变成了利益的交换。我们可能觉得说，我们现在大概不会这么做，对吧？我们不会说是明目张胆的会做一些在圣殿当中来作为利益交换的一个场所。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真的是期待说，我们透过一些神圣的事情来换取一些我们自己所关心的利益？那里不再是一个敬拜的地方，那里是一个充满牛羊鸽子的地方。那里的繁荣和神的荣耀没有关系，那里的繁荣只和经济利益和好处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法利赛人也好，撒都该人、祭司长这些人也好，他们都能够容忍接受圣殿里摆摊设点呢？因为这和他们的利益有关。他们当然也可以讲着上帝的律法，也可以他们穿着圣洁的祭司的礼服为百姓献祭。另外一面，他们也照常可以收受着圣殿出租或者说这些带来的利益的交换。 这两样在他们的里面可以并行不悖的，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不过就是工作而已，只要不影响他们的收入。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是那位真正的王，他拥有圣殿绝对的主权，这个殿就是他自己的家，就是他自己的殿，所以他不能接受在这个殿里面尽是这些邪恶的污秽的。从某一方面来说，以色列人或者法利赛人他们所允许的这些现象，其实事实上已经把上帝的殿拆毁了。我们还记得耶稣在第一次洁净圣殿的时候，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做法非常不满意的时候，问他说：“你去做的这事还要显什么神迹给我看？”的时候，耶稣回应怎么说呢？耶稣回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要3日另建造一座不是人手所做的殿。”其实，他们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有形的殿借着他们的行为已经彻底的破坏和拆毁了，已经使这殿没有了神圣和属灵的意义。第二，他们要把那个殿的真实的那个殿也要拆毁掉。这个真实的殿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就是那位真实的殿。他们不能够容忍和接受这样一个真实的王就在他们中间，你知道吗？因为这将触动他们所有的灵。所以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一场生死之战。这场生死之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也就是说，你不可能置身事外。当君王来到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说基督作为君王来到的时候，这不是一场用刀剑带来的战争，这乃是一场圣洁的神圣的战争。基督要走进圣殿，基督要成为那真正的殿，那么抵挡和反对他的人，甚至杀害他的人，就是这些在殿里面，这些拥有圣殿主权的人。他们不能接受那个真正的殿，他们一定要摧毁，要除掉这个殿，好保持他们自己的权力一直可以下去。但是基督来的，首先不是要摧毁罗马帝国，首先要摧毁的就是人心里的自己的帝国。这不只是法利赛人，也不只是撒都该人，这是我们每一个罪人坚固的营垒。在这里，我们一面可以称它为圣殿，另一面我们也可以让它成为卖鸽子、卖牛羊的地方，因为我们觉得两样如果能够并行，那是最好的。但是事实上，耶稣来到不可以，耶稣来到必然要将其中一方彻底的清理出去。如果他是神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那么他就不能成为卖鸽子的地方，就不能成为卖牛羊的地方。那么，在位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这位圣洁、神圣的君王面前，你只有两个反应：第一，你匍匐来跪向他，让他把你完全的打倒；第二，你就一直抵挡他，最终你也将被审判、被驱逐。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到第二天，门徒们再次经过那棵无花果树的时候，门徒们发现这棵无花果树是从根到叶全部的枯干了，是已经枯干了，意思是说，它的枯干是很快的，不是慢慢的死亡的，是直接连根全然死了。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对门徒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景，就是很精彩、很惊异的事情。所以门徒们指给耶稣看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你有没有觉得？耶稣的回复和门徒们说，到底门徒们让耶稣看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想的？ 他们对这个枯干无花果树是怎么想的？而耶稣的回复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你们当信服神呢？我一直就在琢磨，究竟这两件事情它的关联点到底在哪里？我也看了一些不同的解经书，或者说作者，他们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包括那个人工智能，我也问他们这些，也问这个问题，他们也给我一些那个一些答案，但是我还是觉得呢，很难找到一个能够满意的一个解释。最后呢，我觉得呢，最有价值或者是参最有价值的一个看法呢，是摩根的。在摩根看来呢，当上帝的审判和公义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那是无法挽回的份。无花果树的迅速枯干和死亡，就是被审判的结果。那么这样一个后果，如何能够避免呢？就是这是一场严厉的，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圣城，这是一个人无法阻挡的，对吧？不管法利赛人他们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让众人呼喊你是这个？你是弥赛亚呢？你怎么不制止你的门徒呢？不能让他们喊呢？这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这是不可接受的事情。但是这是无法阻挡的事情，这是不可能阻挡的事情。所以，在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面前，那么你的回应非常的重要。无花果树的枯干，这就是一个最悖逆和抵挡的最后的一个结局。如何避免这样一个避免落入这样一个审判的结局呢？耶稣给出了三点：第一，你当信服神，没有别的办法，你当信服神。那我们换一个观念来看的话呢，信服就是投降，信服就是臣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看，比方说像《魔戒》，有《纳尼亚传奇》这样的那个电影啊。你如果看的时候呢，其实它都给我们带了一个场景上的烘托。这个场景的烘托就是什么？就是王来的时候，王出现，或者说王临到的时候，当大家真的公认王回归了，王者归来的时候，所有人的反应是什么？所有人的反应都是跪下来，迎接、敬拜那位王。所以，你当信服神。如果我们能接受的话，信服的意义就是你当归向神，你当投靠神，你当降服于神。如果一个得胜之子将要来到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他是必然要来到的，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趁着还远，赶快先投降，这是唯一保命的方式。所以罪人顽固的抵挡耶稣，是因为他以为自己能够救自己，但事实上没有人。所以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这里耶稣所说的信服是指的归向他。第二，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你们就是你们心里若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是指的说，哪怕说你指着一颗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句话呢，很多次呢是被不少的基督徒所理解，认为这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很大的应许啊。只要你信啊，信是能够成的，他一定能成，哪怕是大山也能够被挪到大海的。如果我们片面的从自我中心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的话，就好像信是无所不能的， 信就能够达到所有的目的。但是我们又换个角度来想，这个不太符合圣经整个的一个耶稣的教导，或者圣经整个的一个价值。为什么？因为圣经它虽然强调人的信，但从来没有把人的信凌驾于上帝的主权之上，没有说信是操控上帝的最有效方式，对吧？那么这句话如何去理解呢？假如我们把这句话和前一段圣经，就是耶稣在看着那一个少年人，那个寻求永生的少年人，忧忧愁愁的离开他之后，门徒们觉得说：“主啊，耶稣说进这个，人进有钱人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比骆驼进入针眼还难的时候，门徒们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表明了一件事。如果我们能结合在一起接受的话，那就是。”人内心的降服是像一座大山一样，是自己无法挪走的，是自己无法改变的。法利赛人能够改变自己对耶稣的认识和看法吗？一个罪人能够改变自己对耶稣的认识、对耶稣的看法吗？自己做不到。但是，谁能做到？你当信服神，意思是，除非神的怜悯。否则，一个罪人就不可能归向神。但主若怜悯，我们就一定能够看到这样的神迹，这样的事情能够在一个罪人身上发生。第二件事就是祷告。这里同样说呢，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当信心和祷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自然的，对吧？它一定是自然的。但是这样的祷告和前面的信是一样的，它并不是操控上帝的方法，而是归向上帝的必然途径。今天上午华盛顿弟兄讲的祷告，是让我们看到，在一场真正的参与到一场属灵的征战和福音的运动当中，我们必然以祷告进入，对吧？那同样，在我们的生命的翻转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你要祷告，正确的回应他的方式，回应王权的方式，基督主权的方式，就是你要祷告。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说的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真正转向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必听我们的祷告。主必听一个真正悔改之罪人的祷告。第三就是悔改。你们若祷告想起有人得罪，就当饶恕他。这怎么能够做到呢？凭什么有人伤害我还要去饶恕他呢？悔改、认罪、与神与人的和解，这都不是我们能做到的。但是我们要归向神，我们要逃避那要来的君王的愤怒和审判，我们要站在公义的上帝之主面前，我们只有悔改，归向他，能够与他和好。若不然，我们的结局就在那烧着的硫磺火湖里。所以今天，廖弟兄在带领我们的宣召的圣经的第一节怎么说呢？众城门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抬起头来，因为那什么君王要来了。怎么样抬起头来？我们唯有归向他，信靠他，向他祷告，承认自己的罪，离弃自己的罪。否则的话，启示录说。基督要坐在白色的宝座上，要施行审判，案卷要展开。在那一个最终的基督坐在他宝座上的日子还没有到来之前，那么现今就是留给我们的机会。当日耶稣在进耶路撒冷的路途当中，为耶路撒冷城哀哭，因为耶路撒冷不知道关系自己平安的事，不知道。现今的机会， 所以他们最终，他们被审判、被驱逐、离开上帝的面。那么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机会，看呐，我们的王来了。你是真的满心期待他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王呢，还是说他是王？我要好像我得给他一个面子，使他成为王，而是说我真正的能够从心里面悔改、顺服他、接受他做我们的王。有一首诗歌呢，成为我意象。有一个翻译呢，第一段呢，第一节第一句是这样说呢：恳求心中王成为我意象。这个翻译呢，的确也非常的好。恳求心中的王，恳求耶稣基督真的成为的。所以今天你看见耶稣基督走进圣城，他就是圣经当中所预言的100%确定的那要来的大卫的子孙，那位王啊，是的，如果你确定，但是你同时又看见他骑着驴驹来的时候，你又觉得好像他不太像是一个王，这样一个冲突，不是表明他不够威严、不够神圣，而是表示说，一面他是那位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君王，另一面他是那位负重的驴驹。像我们所显示的，他要成为负罪的羔羊，他要担当他百姓的罪，他要将上帝的愤怒和审判来成就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一面他这样彰显自己为王，是吸引了所有他反对他、仇视他的人最集中的火力，以致将他钉在十字架上。而同时，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将上帝对罪人、对他仇敌所有的愤怒与审判集中在他的身上，好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的王来了，他要向我们施行拯救，他要向列邦宣讲和平。他如何向外邦宣讲和平呢？他要成就最终的和平。就是他要拆毁我们与神之间隔断的墙，他要拆毁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才能实现最终的和平。所以今天我们对于我们所听见、所看见这位王，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我们跪下来，我们向他悔改，承认他是我们的王，让他走进我们生命当中的宝座，来做我们的王，不要再拒绝他的主权。好，以下我念一道。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切切的恳求你，你让我们的眼睛开启，让我们看见你是那要来的大卫的子孙。我主，我王，今天求你让我们以唯一应该对你的回应来向你跪下，向你敬拜。虽然我们总是有挣扎，总是有不情愿，但我们求你来彻底的征服我们，改变我们。我们宁肯被你的爱所完全的征服，我们也不愿意在我们自我的挣扎和悖逆当中持续的活下去。主啊，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恩典为王，显明基督是我们的主。愿你恩待祝福我们众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阿门。